想象一下啊，你手里现在正拿着一部极其复杂，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离奇的古老文件。
嗯，听起来很有历史感。
对，而且当你翻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用一种怎么说呢，极其刺骨的方式记录了当时的那个地缘危机。
没错。
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还能直接向150年后的未来读者喊话，就是跨越时空去对话，甚至准确切中未来时代的痛点。
这种跨越时空的洞察力确实非常罕见，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带你一起去拆解的就是这样一部被称为先知书中的王子的奇书，也就是以赛亚书。
嗯，
为了弄懂它，我们深入挖掘了约翰奥斯瓦特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深度讲座资料。
对的，
我们就是想试图搞清楚这部长达2700年历史的文本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份讲座资料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今天的解析中，我们要带你探索的绝对不是某种你知道的枯燥的宗教刻板学习。
那肯定不是，不然大家早就听睡着了。
对，借由奥斯瓦特博士的解析，我们会看到这部古老文本如何以一种极其超前的方式洞察了人性的扭曲，还有人类是怎么用仪式感来掩饰内心的虚伪的，
以及那个常常被我们严重误解的审判，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惊人真相。
哇，说实话，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这简直就是一本融合了地缘政治分析和那种顶级道德哲学的时空穿越指南。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是吧？
因为里面既有极其写实的画面感，又有非常犀利的讽刺。不过任何脱离了时代背景去谈思想的行为，说白了都是耍流氓。
没错，脱离语境是不行的。
所以这份文件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高压锅环境里诞生出来的？
要理解这个文本的厚重感啊，确实必须回到它的时代。讲座资料把这个背景设定在公元前739年到701年。
嗯，那个什么概念？
对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国来说，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真正的风声鹤唳。
怎么个风声鹤唳法？
因为北方的亚述帝国正在疯狂扩张，这个庞大帝国的终极战略目标其实是吞并南方的埃及。
哦，吞并埃及。
对。只有吞并了埃及，他们才能彻底垄断当时已知世界的全部贸易网络。
等一下，如果亚述的最终目标是埃及，那他们为什么非得和以色列或者犹大国过不去呢？
问题问得好。
因为你看地图啊，那只是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一条仅仅100英里宽的狭窄地带，全都是贫瘠的山地和沙漠。对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绕开它不行吗？
这恰恰就是地理决定论最残酷的地方。讲座资料里用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比喻来解释这种让人绝望的地缘政治。
什么比喻？
资料里说，这片仅仅100英里宽的迦南地带是连接亚欧非大陆所有国际贸易的必经之路。这就好比它是75号洲际公路上唯一的收费站。
哇，唯一的收费站。这个比喻绝了，
对吧？
这是说谁控制着这里，谁就控制了全球供应链的咽喉。
完全正确。亚述帝国的百万大军想要南下，想要控制全球贸易，就必须无情地碾压沿途的所有国家。
天哪！
无论是叙利亚、以色列、非利士，还是以赛亚书的核心舞台犹大国，全都在这个收费站的履带之下，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亚述人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他们只在乎打通这条路。这就是当时极度让人窒息的国家生存危机。
明白了，那既然这是一个针对眼下如此紧迫的生存危机写的文件，我其实有个很大的疑问。
你说。
这也是资料里提到的一个很大的争议点。为什么这份资料指出这卷书同时还在对150年后的未来说话？
嗯，这确实是个核心问题。
就是比如对公元前539年被巴比伦流放然后回归的人说话。你想啊，一个面对亚述大军马上要围城的人，怎么会去写150年后巴比伦的事情？
确实不符合常理。
对呀，这到底是神学上的那种预言，还是后人为了自圆其说自己给编辑拼接进去的？
这在学术界其实是个特别核心的争议点。资料中对此有非常小心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单一作者论和多作者论展开的。
也就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一群人写的？
没错，现代学术界大多倾向于多作者论，他们的逻辑和你刚才的疑问一模一样，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向150年后的人喊话。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吧？
是的，因此他们推测，这卷书是由一个跨越了大约400年的学者委员会，经过一代代人的编写、修改，甚至拼贴，最后才成型的。
等会儿，400年的委员会？
对，400年。
想象一下，一个持续了400年的马拉松式编辑会议，这听起来效率也太低了吧？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哈哈，而这恰恰就是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座中坚定反驳的一点。
哦，他怎么反驳的？
作为单一作者论的支持者，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幽默，甚至可以说是很讽刺的反问。
他说什么了？
他问，你见过哪个伟大的文学巨著是由一个开了400年会的委员会写出来的？
哈哈，确实没有。
他还引用了一句俗语，说所谓的骆驼，不过就是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
哇，这句话够毒舌的啊！
是很犀利。
委员会本来想画一匹马，结果你添一笔，我添一笔，最后画成了一头骆驼。
没错，就是他的观点。所以奥斯瓦尔特博士的立场很明确，他认为这就是以赛亚本人的连贯作品。
明白了。当然，关于到底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一群人编的，我们在这里肯定是不具选边站队的。
对，我们保持中立。
因为无论作者是谁，这份文本传递出的信息本身依然具有那种极强的震撼力。
的确如此。
不过我很好奇，在面对亚述帝国这种泰山压顶的威胁时，这部书是怎么向民众传达信息的？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赶紧发布一份军事防卫的政策白皮书吗？
令人意外的恰恰就在这里，文本压根没有讨论该怎么加固城墙或者去哪里借兵。
那他在说什么？
资料特别强调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用词，它使用的是意象，也就是 vision， 而不是单纯的话语 word。
意象，
意象意味着先知没有进行那种干瘪的政策说教，而是直接将当时的听众，甚至包括正在听这场思维之旅的你，直接拉进了一个宇宙级别的法庭。
等等，宇宙级别的法庭，这画风转得有点快啊。
是的，
是的。
也就是说，面对外部那种真刀真枪的军事威胁的时候，文本却要求听众先审视自己内部的问题，直接把他们放到了被告席上。
完全正确。
这就像看一部视觉冲击力极强的沉浸式纪录片，也就是意象，而不是读一本全是文字的枯燥教科书。那么问题来了，这场审判的陪审团是谁？
上帝呼唤了天与地来做陪审团。
天地？为什么是天地？
讲座资料给出的解释非常生动，因为在整个宇宙中，天地是绝对中立，而且完全顺服规则的。
怎么个顺服法？
资料里说，太阳绝不会在某天早晨说，我觉得今天挺累的，我想换个口味，从南边升起。
哈哈，太阳不可能这么干。
对呀，天地从不叛逆，他们严格遵守造物主设定的界限，所以他们是人类最完美的对照组。
而人类恰恰就是那个疯狂打破界限的存在，对吧？
没错。讲座资料中对人类这种失败的剖析非常细致，我感觉简直是在拿显微镜观察人性。
是的。
你能不能在我们梳理一下资料里提到的希伯来语关于人类失败的那三个层次？我觉得这部分彻底改变了我对犯错这个概念的理解。
没问题。这里的语言学拆解真的是对人性深度的透视。希伯来语用了三个层层递进的词来描述人类的状况。
嗯，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层次是罪 ,sin。 在原文中，这其实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意思是为众靶心。
为众靶心？
对，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反正你就是偏离了既定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可能是能力有限或者一时疏忽导致的偏离。
对的。但第二个层次就不一样了，叫做罪孽 iniquity。
罪孽听起来重了很多。
这个词指的是人内心的一种扭曲状态。
扭曲？
它不是你外在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你内在的结构已经变形了，是这种内在的歪曲导致你永远都无法击中靶心。
哇，这让我想起个比喻。
你说。
就像一把枪，它的枪管本身就是在制造的时候被弄弯了。
这个比喻好。
无论那个射手多么专注，瞄准的多么完美，子弹打出去也绝对不可能命中靶心，因为那个扭曲是从内部，从骨子里就带出来的。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但最致命的其实是第三个层次。
还有更严重的。
也是讲座资料着重强调的一点，叫做叛逆，或者说跨越界限 rebellion。
叛逆。
这已经不再是能力不足或者内在缺陷了。
这是一种带着极其顽固的决心，主动拒绝承认任何界限的行为。
主动拒绝，
它本质上是在向造物主宣告，你没有权利在我的生命中划定界限，我才是规则的制定者。
哇，但是把人类的行为定义为这种顽固的叛逆，会不会有点儿，怎么说呢，太危言耸听了？
为什么这么说？
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犯点小错，我们真的有这种主动作恶的顽固决心吗？
这恰恰就是文本的犀利之处啊。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意译。
他怎么翻译的？
他把以赛亚书中的一句核心经文翻译成了，活在现实中的以色列比一头驴还要蠢。
噗，比驴还蠢，这也太直接了吧。
因为原文本是这样对比的，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喂食草，言下之意，连动物都有最基本的认知，他们知道自己的界限。
嗯，知道是谁在喂养他们。
对，并且顺服于这个关系。但人呢？人类明明知道界限在哪里，却凭着那种所谓的自主权，疯狂地跨越雷池。
也就是动物迷路可能是无意的，但人类的迷路很多时候是蓄谋已久的逃离。
总结得非常到位。
哎，这确实让人听得脊背发凉。你想啊，既然人类的内心处于这种枪管弯曲的扭曲状态，又带着顽固的叛逆跨越了界限，那他们是怎么应对这场宇宙法庭的指控的？总不可能马上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连驴都不如吧？
当然不可能。人类的反应极其讽刺。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不仅没有认错，反而试图用一套极其繁琐、看起来极其虔诚，甚至排场特别宏大的宗教仪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扭曲。
用仪式来掩盖？
对，这就引出了文本中最让人感到安不心的一个冲突。资料提到，上帝对这些虚伪的仪式发出了非常愤怒的反问。
上帝怎么反问的？
上帝说，谁要求你们来践踏我的院宇？注意，这个动词是践踏，而不是拜访或者朝拜。
践踏，这也太打脸了。
是啊，
民众可能觉得自己花了重金买了最好的牛羊来献祭，是在取悦上帝呢。结果在上帝眼里，他们的行为和强盗破门而入，在泥地里乱踩有任何区别吗？
完全一样。
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厌恶？
因为上帝极度厌恶资料中所说的那种充满罪孽的庄严集会。
充满罪孽的庄严集会。
如果宗教仪式不能反映人内心真实的道德状态，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表演。讲座资料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真正被认可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是什么？
上帝根本不在乎你献祭了多少头羊，也不在乎你的仪式动作有多么精确。真正的标准在于你是如何对待这个社会中最无力偿还你的人的。
哦，对待弱者的方式。
对，你是否去寻求公平，是否去解救受欺压的，是否为孤儿寡妇辩护，这才是核心。
哇，让我把这段古老的经文稍微翻译成咱们今天的现代语境，听众们可能会觉得特别扎心。
你会怎么翻译？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周一到周六在商场上活得像个冷血的机器，疯狂压榨下属。
嗯，为了利益对弱者冷酷无情。
没错，然后到了周日，他换上最体面的西装，走进某个集会场所，或者给慈善机构捐了一大笔钱，甚至还要拍个照发到社交媒体上。
太真实了。
他干这些就是指望着老天爷或者社会大众给他发一张好人卡来掩盖他平时的恶行。
而资料中对这种行为的描述真的是极具视觉冲击力。讲座中提到，当你带着这种扭曲的心态试图用外在的好行为来贿赂神明时，仿佛能听见什么，你知道吗？
听见什么？
仿佛能听见上帝在背景中发出安静的呕吐声。
天哪，安静的呕吐声，这个意象太令人不适了，但也极其精准，就是那种生理上的恶心。
没错。
那这种极度虚伪的表演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资料里似乎用了一个非常凄凉的画面来形容。
是的，文本说他们曾经自以为是的辉煌，如今只剩下黄瓜地里摇摇欲坠的破棚子。
黄瓜地里的破棚子。
对，
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如果正在听的你脑海里有画面的话，丰收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寒冬来临，农田中央那个原本只是用来给看守人临时遮风挡雨的棚户，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嗯，非常荒凉。
冷风一吹，摇摇欲坠，周围全是烂掉的藤蔓。这就是那些虚伪的仪式和傲慢最终留下的一地鸡毛啊。
这个画面感确实很强。那么逻辑推演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
什么死局？
你看，既然人类处于顽固的叛逆中，连原本用来赎罪的仪式都被视为令人作呕的践踏。
对。
而且外面还有亚述帝国的大军兵临城下。此时此刻的听众是不是只剩下等死这一条路了？
换作我，我已经绝望了。外有强敌，内有道德破产，神还觉得我恶心。这就是死局吗？文本是怎么破局的？
这就引出了讲座资料中最颠覆常理的一个概念。
啊？
也就是审判的真正目的。
审判的真正目的，破局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重新认识这位坐在法官席上的上帝。讲座资料在这里重点解读了上帝的两个称呼。
第一个是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对，这意味着他拥有整座天堂的军队，是绝对力量和主权的具体体现。
绝对的力量，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随时可以碾碎他们的暴君呢。
但紧接着是第二个称呼。
是什么？
以色列的圣者。资料在这里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澄清。在古代近东的异教世界中，圣神这个词其实没有任何道德含义。
那它是什么意思？
它仅仅意味着拥有令人敬畏的超自然力量。但在以赛亚书中，圣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义。
什么定义？
它不仅指超自然，更代表着绝对的道德纯洁，也就是爱、公义、真理和良善的结合体。
哇，当绝对的力量遇上绝对的道德纯洁，那对任何有污点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呢。
确实是这样。
资料里好像提到了文本中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宣告。上帝说，我要向我的敌人雪斥。
没错。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以为上帝终于要出手对付亚述帝国了，去帮犹大国打仗呢。但实际上这里的敌人到底是谁？
这里的敌人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子民。
天哪。
文本明确指出，上帝要把自己的子民当成一块掺满了杂质的金属，用碱和极度的高温去炼尽他们身上的浮渣和杂质。
等等，等一下，把自己的子民当成敌人，扔进高温的熔炉里去炼？
是的。
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拯救啊，这简直就是毁灭好吗？如果我是那个被扔进炉子里的金属，我感觉到的只有粉身碎骨。这文本里到底哪里有一丝希望的影子？
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奥斯瓦特博士在讲座中反复强调一条研读文间的黄金法则。
什么法则？
读下一节经文。
读下一节经文？
对，如果你只停留在高温提炼这一句，你会以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毁灭。
确实像毁灭。
但紧接着的下一句预言竟然是，你必被称为公义之城。
哦，
这揭示了一个惊天反转。那就是审判的极度痛苦绝不是上帝的最终目的
啊！读下一节经文，这完全重构了我的认知，
是吧？
也就是说，当时的听众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机，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张免死金牌。
没错，走捷径。
他们想对上帝说，你把亚述人赶走，让我们免于审判，直接得救吧。但讲座资料告诉我们，这种廉价的拯救是不存在的，
完全不存在。
因为不经过审判的赦免，只会让内在的扭曲继续烂下去。真正的拯救恰恰需要穿越审判。
总结得太到位了。为了修复那种内在的罪孽和扭曲，为了把你刚才说的那坑弯曲的枪管重新掰直，极端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啊，我又要打比方了，这就像是对一块已经长满腐肉的躯体进行极其痛苦的外科手术。
嗯，很生动。
不用麻药，用手术刀直接割开皮肉，用猛药去清洗那些溃烂的伤口。那个过程绝对是痛彻心扉的。
对病人来说简直是折磨。
对，这种剧痛感觉就像是被处死一样。但就把手术刀的目的是从来都不是为了杀死病人，而是为了极其残忍地割除掉那些致死的腐肉，让病人能够真正地活下来。
是的，
审判其实就是这场不留情面的外科手术。
你这个外科手术的比喻非常深刻。那么在经历了这场痛彻心扉的外科手术之后，最后会留下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啊，结果是什么？
讲座资料在最后部分探讨了贯穿以赛亚书整部文献的一个自然意象，做出了终极的对比。
那个意象是什么？
那就是树。
树。 为什么是树？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吗？
是的，在干旱的古代近东地区，高大的参天大树是非常罕见也非常珍贵的。物以稀为贵嘛，因此人们对树木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树象征着不可撼动的力量、权力和稳定。但在文本中，树被赋予了极其强烈的双重含义。
怎么讲？
一方面，那些象征着人类傲慢、骄傲与虚假权力的橡树，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审判之火中必将枯萎，燃烧殆尽，
假把式都会被烧掉。那另一方面的含义呢？外科手术之后的重生体现在哪里？
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经历了破碎、承受了熔炉提纯，并且真正去掉了浮杂的人，上帝又会将他们塑造成充满生命力的新树。
哇，
这象征着一种洗心革面后的新生。但讲座资料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文本的一种冷酷的清醒。
怎么个冷酷清醒法？是不给听众灌心灵鸡汤吗？
绝对不灌鸡汤。资料指出，每当文本中给出极其美好、充满希望的未来承诺时，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新生之树，
听起来很美好啊。
但是作者总会立刻毫不留情地把你拉回现实。
他说什么？
他会非常严肃地告诉你，除非你悔改，否则这一切美好的未来都与你狐毫无关。
哇，
这份文件拒绝提供任何廉价的安慰。
拒绝廉价的安慰，这真是一记重拳，直接打碎了所有想要走捷径的幻想。
确实如此。
好了，让我们快速为正在聆听的你回顾一下今天的这场探索之旅吧。
好的。
我们从公元前739年那个令人窒息的地缘政治收费战出发，经历了一场以天地为陪审团的宇宙法庭审判，
见证了比驴还要固执的人性盲点。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些试图掩盖内心扭曲的虚假宗教仪式，最终只能沦为黄瓜地里的破棚子。
没错，最后我们穿透了审判恐怖的表象，认识到审判其实不是毁灭，而是一场割除腐肉的外科手术，是一场为了新生的炼金术。
这条脉络非常清晰，也极其深刻。而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呢，我想基于这份资料向正在聆听的你抛出一个向外延伸的思考。
哦，什么思考？你说。
资料中明确提到，人类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倾向于躲在那些美好宏大的承诺背后，
比如我们常常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或者躲在某种仪式感里，借此来逃避检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扭曲和叛逆。
逃避真实。
所以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充满各种宏大叙事的世界里，你是否也曾用某种政治正确的仪式，或者是某种你自认为高尚的信仰标签，还有那些打卡行为
当做盾牌？
对，作为一块巨大的盾牌来掩盖你在日常生活中对真实自我的逃避。
哇，这是一个极其锐利，甚至会让人感到有些坐立难安的问题。
是的，但或许这正是这份2700年前的古老文献想要在今天向我们传递的核心力量。
没错。
非常感谢你今天能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潜入这份深邃的资料中。
谢谢大家的陪伴。
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关于盾牌与逃避的问题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你的生活里哪些是经得起提成的生命之树，哪些又只是黄瓜地里摇摇欲坠的破棚子。
期待在下一次的知识探索中我们再次重聚。
再见。